第一集，当父亲的故事。总之，万里子一刻不停地把我的照片带在身上，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在漂泊的旅途中也是如此。据说从大阪到四国的船上，他把这张照片向全团的舞女公开了。这是母亲弥留之际给我的一张照片，并说这就是你的父亲，他理应在东京，你长大后去投靠他吧。这个滑稽的歌舞团忙完了浅草的演出之后，已经在农村巡回演出了半年，在三等船舱里彼此把并不稀奇的身世重复了一遍，看样子是想伤心一番。这张照片也许万里子已经让舞女们看过多次了吧，说不定他把照片装饰在后台的化妆镜上呢。可是全团的红角儿，从大阪就开始受到器重的歌手陆一子，一眼看到这张照片就说，
哟，这是你父亲，万里子可了不得呀，真的 S 演艺公司老板的长相同这张照片一模一样，假使报道与他是父女关系，你就没有必要这样到处去巡回演出了。哎，我替你给那老板写封信。
我接到四国发来的信，说是发现了我的女儿，我好歹把旅费寄去了。陆一子大概是出于职业的特性，觉得讨我的高兴对他也会有好处吧，特地把万里子带到东京来。我看了万里子所持的照片，觉得确实是我的照片，可是我从年轻的时候起就辛苦地干着演出这行当，有时候率领一些形迹可疑的剧团，过着候鸟般的生活。对于这样一个到处奔走谋生的我来说，在何时何地照的照片怎么也回想不起来。把这张照片给了哪个女人，自然更没有记忆了。自己同巡回演出的演员在一起，也对女人干过许多胡闹的事。因此，报道说我有个女儿出现，也是不足为奇的事。退一步说，我连给女人一张名片也感到害羞，很少做让女人纠缠不休的蠢事，因此只是像中学生那样送张照片而已，也有可能与她相好到了有孩子的程度。万里子说她出生于静冈。提起静冈，我还记得。我决定对电影公司的朋友说，万里子是我的私生女，请公司雇佣她。如你所知，我与现在的妻子生了三个孩子，长期过着平凡的生活。年轻时在社会上也走过歪门邪道，历经人世的艰辛，可一旦过上平静安稳的生活，反而觉得难过，竟留恋昔日的生活。作为当年生活纪念的万里子的出现，不知怎的竟让我感到高兴，仿佛自己重返年轻时代了。可是约莫过了一个月，电影制片厂的人来了，他说，你说他21岁对吧，在我的记忆里大概是那么大吧，可是经仔细调查似乎是26岁。如果说是26年前，那时我还在东京上中学，是个老实的学生。我漫不经心地刚要脱口说出，却又把话咽了回去，若无其事地说，哦，是我记错了，可能是我上中学的时候吧，已经25、26年了。可是电影制片厂里有个男人住在静冈，说认识他的父亲和母亲，说他父亲是个渔夫，4、5年前死得很凄惨，母亲年轻时当过小饭馆的女佣，那时候两人生下了她这个私生女。不可能是这样。我虽然欺骗了电影制片厂的人，可是经他这么一说，我隐约想起那个饭馆的女佣是带着一个5、6岁的女孩子，那个女孩就是万里子吗？当时我名义上属于团里的编剧，其实是如同演员的勤杂工。但是万里子的母亲为什么在弥留之际给女儿留下遗言，说我是她女儿的父亲呢？ 我打算下次即使遇见万里子也什么都不说。谁知道万里子却忽然痛哭起来，抽噎着说：
我知道我真正的父亲是谁。母亲过世后，我把他留给我的照片让人家看，说这是我的父亲时，都遭到附近人们的耻笑。他们说你的父亲是一个叫袁八的渔夫。我为此悲伤极了，就跑到东京来了。14岁的时候，我还是认定这张照片上的人才是我真正的父亲。我是不知不觉间这样认定的。我想总有一天会见面的，看看照片是我唯一的安慰。请您原谅我母亲吧，我深深的知道母亲是多么爱您呢，因为她临死时对唯一的女儿留下遗言说，这是你的父亲，你去投靠他吧。于是我
十分明白他想说什么，就是说万里子从他母亲那里拿到照片的时候就开始对我感到不可思议的爱，他就是在那个时候继承了他母亲对我的心情。如果说我坦诚地把这位母亲和女儿的谎言当作真实来接受，以此回报他们两个人对我的爱，算不算我的自私呢？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